平安，平安。这下刚才小丁长老说，分享的，下个周一也就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融入圣城，洁净圣殿，分享参与逾越节的宴席，可西马尼园的祈祷，被审判，被带到骷髅地，被钉死在十字架，当然。他更是从死里什么哎复活了。唯愿在今天，唯愿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我们更多的默想，更多的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初期教会中世纪教会包括宗教改革时期常常在接下来的一周中至少有一天两天，甚至有人是一周的什么禁食祷告，来经历来分享，来品尝，来进入耶稣基督那种融入圣城那种洁净圣殿那种看到犹太人悲愤交加那种被人出卖，被人羞辱被人鞭打，被人剥光，被人挂在十字架上的那种 Passion of Christ 那种耶稣基督的痛苦那种挣扎，那种忧伤什么致死所以说我们通过祷告，通过默想甚至通过进食来如此的在我们的心灵中再一次的与耶稣基督什么同死同活这个经历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好，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花比凋零，草比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耶和华圣言的最高的体现形式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76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悔改得生是什么？答：悔改得生是一种上帝所赐的与救恩相伴的美德，是圣灵和圣言在罪人的心中做成的。有时罪人意识到罪的危险性，认识到罪的污秽和丑陋，领悟上帝在基督里对悔改者的怜悯，有时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并产生恨恶之情，从而转离一切罪，归向上帝，并立定心志，竭力以新的顺服，在各个方面与主同行。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悔改得生这个一问一答其中的深度其中的整全其中的优美，我们就晓得，包括我们主文教会根据清教徒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所归回圣经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和什么优美。所以这儿讲说悔改得胜是什么？ Repent unto life。 所以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得在基督里的新什么新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就常常讲，哎呀，我们这样信那样信，这种感觉那种感觉其实你不管是讲重生不管是讲信心不管是讲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感觉，最终这个悔改是核心的什么自卫判决。说到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让我们看到这到底如何界定这个悔改呢？说悔改得生是一种上帝所赐的与救恩相伴的美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救恩的时候，他必然赐给我们美德，而这个美德包括信心因信什么诚意也包括什么悔改。当然是从不同的角度讲信心讲悔改，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美德本身是上帝赐给我们领受救恩的器皿，也就是用加尔文的话所讲的，这就是我们的蒙恩之道，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领受在基督里的义的那个逃犯碗本身。 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义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玛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饭碗这个饭本身都是上帝什么哎，赏赐给我们的啊。但是这儿就特别讲到美德本身是作为一种 means of grace。 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人人都追求幸福啊，但是真正通向幸福的道路是什么？个人都在求告神，人个人求告自己的神，穷则什么哎，呼天。所以使我们真正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与主更加亲近更加接近的是什么？美德，美德，美德，再没有别人的途径，再没有别的途径。不管是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如果丧失了为人的基本美德啊，如果这个美德不是发自内心的，如果这个内心的美德不是来自上帝的，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假冒伪劣的，都是受到罪恶的什么污染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最缺乏的是美德，包括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也是在爱心上最起码有诸多什么亏欠，有诸多什么缺乏啊，缺乏爱的什么美德。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个答案中包括我们讲到因信成义的信的时候都反复讲，这是一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生成的美德啊，这种美德是上帝生成的，这种美德是在心灵中生成的，是指上帝借着他的圣言也借着他的圣灵改变我们心灵的什么倾向。说世人最大的悲剧，最大的惨剧，最大的闹剧，整来整去闹来闹去，你方登吧他登场，就是说要改变什么人性，要通过教育，要通过经济，要通过政治，要通过各个方面改变人性，改变人性。但是又不得不讲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以。所以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信心，他赐给我们肉心，他拿走我们的石心，他拿走我们铁石心肠，就是改变我们心灵的倾向，改变我们的老性情，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什么性情。不是使我们的一个思想改变了，不是使我们的一个感受改变了，不是使我们的身体改善了，是把我们心灵的倾向，把我们心中的性情，或者中国人讲的人性本身，把那种扭曲的，把那种变态的，把那种残缺的，把那种伤痕累累的，把那种刚硬悖逆的人性本身改变了。这是唯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教会也不行，国家也不行，教育也不行，美育也不行，只有上帝能够做的，是借着圣灵和圣言在罪人的心中做成的。由此我们就看到这儿讲，和罪人意识到，说弟兄姊妹，比我们的身体的欲望啊，如果身体没有欲望那这个人死了，但是身体有欲望啊，甚至我们看到植物人他也要吃他要喝，他也想本能的反应，这是欲望啊。然后欲望以后更高的层面感觉，哎，感觉你可以转移你的感觉，然后比感觉更高的是感情，比感情更高的是理性，但是比理性更高的是人的心灵，是人的什么灵性。这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欲望，不是单靠感觉，不是单靠感情，甚至也不是单靠理性，那是靠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一切话，他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感经历到我们的感觉，经历到我们的欲望，经历到我们的感情，经历到我们的理性，经历到我们的精神，使我们意识到这一切的本身就是意识本身 consciousness。所以这个意识是一种 comprehensive， 意识是一种总合性的，意识是一种整合性的，意识是一种统合性的。如果人没有意识那就是不知不觉，有了意识就先知什么哎，先觉，意识还不到位就可以说是后知什么后觉，这个知觉这个意识在英文中就是什么 consciousness。说弟兄姊妹，当今最深刻的宗教哲学，最深刻的神学，最深刻的哲学，最深刻的医学，是研究人的意识和你整个的神经系统和你整个的身体系统到底有什么关联，如何爱莫大于心思，
当我们一种悲观的心理、自我咒诅的心理、放弃的心理啊，非要从自己身体上查出病来的一种心理，如何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神经、整个的免疫系统、整个的身体、整个的一切。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保守一切不仅是保守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更是保守意识到我在思考啊，意识到我有爱有憎啊，意识到这是我自己做出的抉择。这种意识本身其实就是我们存在的深刻的本质。所以这儿讲的罪人意识到罪的危险性，然后讲到这个意识包括理性上的认识，罪是何其的污秽啊，罪是何其的丑陋啊，这有 understanding 啊，继续理性领悟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对悔改者的什么怜悯。学生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清教徒神学啊，大公教会的神学、教父们的神学、使徒的保罗的神学、耶稣基督的神学，他都是特别强调那种 rational 或者 understanding 的方面，也就是耶稣自己所讲的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传递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也就是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整个的智慧就在于 the knowledge of God, the knowledge of man 啊，人一切的智慧都在于对上帝的认识，对我们自身的什么认识啊。所以在心灵的秩序中，灵魂要统帅身体，理性要统帅情感和什么意志。如果你达不到这两个层面的意识，那你就混混沌沌啊，不知不觉，甚至是植物人和动物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没有意识。所以要明确的意识到，哎，我们的灵魂应当统帅我们的身体啊，不要被我们的身体拖着走。天天是一个行尸走肉、酒囊饭袋性质，没有灵魂，死灵魂，活死人，这是很可怕的。但是在我们的灵魂中，又要怎样让我们理性上对上帝和真理的认识来统帅我们的情感，情感再统帅我们的意志啊，使我们理性的，使我们整个人作为一个马车啊，由这个理性来掌管灵魂，灵魂来统帅身体，然后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走在上帝为我们所设定的圣洁、公义、良善，也是幸福的道路上。所以底下又讲到，因此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哎，这是到情感的方面的。所以不是我们不重视感情，但是如果你没有理性，你怎么有认识感情啊？如果你没有意识，你怎么能够意识到你需要认识呢？所以要产生恨恶之情，从而转离一些的 turn from, 转离，这就指我们的什么意志的层面，离恶什么行善。人你不管讲多少方面，有一点也是终极性的，你不管你怎么环境怎么恶劣啊，你怎么软弱，甚至你到了死亡的时刻啊，甚至到了人啊，就是人最后死亡，通常讲来啊，20小时啊，或者是20天啊，体温渐渐冷却啊，然后这个啊，呼吸困难啊，但是最终丧失的是听觉啊，他的意识非常清楚，他虽然不能够表达，但是他能够听得进去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最近我研究一些啊老年学或者老年的护理啊，就是我们怎样啊有一个非常优雅的啊预嘱什么来同在了啊，不要在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医疗和提升的情况下，在他生命最后还给他一些创伤性的治疗，还使他不能够和家人告别，不能够安静，本来他没法呼吸了，本来他没法下咽，也不需要了，他整个的身体就有什么完全排斥这些东西，你硬要往里面塞，那是满足我们自己的，让人家一看，哎，多孝敬啊，照顾得多好啊，其实根本违背他要去见主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我们给他的是拦阻和什么来搅扰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就看到啊，人的身体和心灵是何等的秩序和优秀和谐。所以我们从理性的认识、情感的爱憎转向意志的抉择，并立定心志啊，所以说不管你怎么样，你总能够立定心志啊，总能够你有限的自由，但是是真实的什么自由啊，如果能够善用我们有限的但是真实的自由，这个人就是真正的自由人。 只要你一心的顺服在各个方面啊，与主是吧，哎，同行。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意识啊，然后意识到我们的理性的层面、情感的层面、意志的层面，然后我们整个的全人最后落实在我们的定制上，立定心智啊。我们2021年，我们立定心智，我们要谦卑俯卧，效法基督，坚固教会，兴旺福音啊。我们弟兄会有读书会啊，各种各样的服事，你总要立定心智，要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新的什么开端啊，这是至关是吧，哎，重要的。所以教练问答讲到这里啊，我就和大家读一节相关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25节。所以这段教练问答啊，值得大家啊反复的啊思考。然后这儿讲提摩太后书2章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啊，要尽量的温柔，竭力寻求和平。但是同时你要晓得，如果上帝不给他悔改的心，没有人能够什么真正的悔改。但是我们又不能够要求，我们又不能够吩咐，但是我们知道是或者上帝给他们什么悔改的心啊，这要最起码我们从这段经文就知道啊，悔改真的是上帝所赐的与救恩相伴的什么美德啊。如果看到别人在罪恶中沉沦，不冷不热，麻木不仁啊，然后真的是死不悔改，然后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那我们一方面为他感到难过啊，但是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啊，不要认为我们就比他更高明，比他更高超，比他更坚固。那我们就说，主啊，没有你的恩典我和他一样，没有你的恩典我比他什么都不如，所以我要感恩，所以我要持守，所以我要尽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啊16章20节。所以我们来到罗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啊，这一节经文就特别讲到说，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连当初博爱斯啊，这是长老会的一个著名的啊牧者，神学家牧者啊，长老会善于出的啊欣赏的是神学家式的教牧，教牧式的什么神学家啊。其实有些大的长老会我就知道，最起码美国啊人的长老会，他400人、500人、600人，我说你聘牧的条件是什么？博士学位。哇，把我们中国人华人吓死了，不是博士学位，没有应聘他主任牧师的什么资格，哎，我也做不了主任牧师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博爱斯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学位、很敬谦，但是也是一个牧师。他在主持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段简短而出人意料的话，立刻的将保罗论及纯粹是人类事物的谈话一下子提升了一个超自然的什么领域。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美国生活、中美关系，你就用4个字，你讲来讲去，你最深的4个字，最不理解的4个字，不知不觉你就讲出来的4个字，其中有鬼。所以这些方面是有一些常识性、直觉性的什么判断的。所以使徒保罗虽然这样讲得非常突兀，但是并没有超出真理的什么规模。好，我们就祷告。天父上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在温情默默，真的是感恩、欣赏、珍惜的问候之后，甚至是彼此亲嘴啊，互相问恩，忽然就直接就讲到有那些啊理解你们的，更是有魔鬼撒旦的存在。主，真的是求你使我们不仅有清醒的意识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啊，都归于你。主，也使我们认识到啊，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给他留地步，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主，我们常常缺乏警醒， 我们常常给魔鬼留地步。主啊，倘若你来纠察我们的罪，倘若你不是我们的山寨，你不是我们的高台，你不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早已经死无上升之地了。主，我们今日活着就是活在你的恩典之中啊，活在你的保护之下，但是你的恩典你的保护在耶稣基督里断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而是让我们靠主得胜，靠主刚强啊，快快的将魔鬼撒旦践踏在脚下。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啊，今天一说要将魔鬼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哇，今天在这个啊基督教神学中我们觉得也很突兀。但因为我们所说的上帝往往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啊，谁也不得罪的，是每个人都心想事成的一个圣诞老人的什么样式。你很难想象到啊，将魔鬼撒旦踩在什么脚下，不光是踩在上帝的脚下，要踩在我们什么脚下。你今天想想，你敢把谁踩在脚下啊？今天我们连魔鬼也不敢踩在脚下了，我们连敌人也不敢说他是敌人了。和好和好，和平和平，用爱来感化一切啊！不要法律，不要刑罚，不要死刑，废除边界，没有界限，大家一概平等，一概平等。所以这就是圣经中啊这个假先知所宣告，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简直好话说，但是其实圣经上没有什么平安。如果我们不与上帝和好，如果我们不在真理不在原则不在律法不在秩序的情况下和好和谐，哪有和平，哪有和好。我们与天斗争，我们与自己斗争，我们假冒为烈，最起码最多我们是莺歌燕舞，粉饰什么太平啊，最终真遇到关键时刻了，那我们就傻眼了啊，这个骗局就被戳穿了啊，最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所爱的人啊都是因着糊涂而受到极大的什么亏损的。所以我们要捍卫真道，我们要捍卫上帝赐给我们的地位，捍卫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包括我们父母的权柄啊，夫妻的关系的特权啊，包括我们教会会友的特权，也包括我们作为美国公民的特权，也包括我们作为人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我们不捍卫不珍惜 Freedom is never free， 当我们不愿意为真理为自由为公义真正付出代价的时候，那我们一定是一种奴隶心态奴才心态，就等着别人的施舍，等着别人给你解决问题，让全天下的人都来帮助你啊，最终来帮助你的蒙蔽你的就是魔鬼什么哎，撒旦。因为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在上帝面前那种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当我们愿意背负十字架，愿意为义受苦，愿意承担起天下的兴亡，为我们个人的生命，为我们的婚姻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承担起责任的时候，这才是上帝之下万物之上顶天立地的一个大写的真实的人啊。在这些方面啊，求大家我们在主内一同思考。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讲到教会生活与属灵征战，撒旦的存在，撒旦的攻击啊，这讲撒旦践踏的脚下，撒旦的失败啊。所以我们在劝勉的部分，我们更多的思考我们弟兄姊妹如何以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啊，一同靠着耶稣基督胜了又胜。所以我们需要识别撒旦的诡计面目，要识别撒旦的诡计啊，要付诸行动，要立恶行善啊，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警醒谨守，为真道达到什么美好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教会生活与属灵征战的时候，今天教会，今天美国啊，到底面对什么问题呢？我们的仇敌是非洲的贫穷吗？啊，是芝加哥市中心啊，华盛顿市中心的贫穷问题、饥饿问题、失业问题吗？啊，是中国大陆的宗教迫害问题吗？是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工作歧视吗？医疗歧视吗？到底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敌人是谁？啊，弟兄姊妹，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问题。 啊，最大的失败，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没有认识到，你常常就是你自己的敌人。常常你是未战先败，常常你是不战而降，常常我们是自欺什么？哎，欺人。所以说，在老我、在世界、在撒旦这三大仇敌之中，使徒保罗讲，我乃是攻克什么？己身、教身、父我，免得我们把自己害了，也把爱我们的人，也把我们当爱的人，也一伙连累着什么，而受害。这些方面是啊，自然啊，而然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是说否认啊，贫穷了、饥饿了、迫害了、不公平了啊，各种各样的歧视啊，都是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一切的问题，不是白人的，不是黑人的，不是我们黄人的，不是亚裔人的，不是男女老少，不是这个党那个党，不是这个国那个国的，这一切的问题呢，根本都是人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思考人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我们一个仇敌，那就是魔鬼撒旦，经常勾引我们，蒙蔽我们，诱惑我们，摧残我们。耶稣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但是耶稣来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问题，你就解决了一半问题。你识别你真正的敌人，你就已经开始什么得胜。所以针对现代社会上一片啊歌舞升平啊，一片的和平和平啊，一片的爱爱爱啊，就得了艾滋病了 啊没有原则的爱，放纵的爱，滥交的爱，不就是让人得艾滋病的爱吗？啊，那么父母那么爱子女，啊，子女他的独立思考你不培养，他的独立人格你不尊重，他的独立追求你不协助，你爱子女，溺爱子女，巴不得把子女用你的爱溺死他，让他出不去门，让他不能够学习，让他不能够结婚，天天围着你转。这种爱是溺爱，其实也是一种害人之爱。也是一种自私之爱、无知之爱、邪恶什么之爱，这不是所谓的爱啊，这是啊爱的扭曲的形式，恨啊，这是这个恨用自欺欺人、打着爱的名义什么出现。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常常讲哎呀他是爱呀爱呀，但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什么叫爱上帝？爱我是我诫命的，这就是真正的爱上帝。爱不是口头的表演，爱不是政治的口号，爱不是一个自己给自己贴上的标签，爱是真正的回到上帝，回到真理，回到心灵，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这才是真正的爱，踏实的爱，具体的爱，实在的爱，也是上帝所喜悦的爱。所以针对社会上一片歌舞升平啊，针对社会上掩饰矛盾啊，针对社会上自欺欺人啊，圣经中非常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就宣告，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有一个著名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还有一个著名的演讲，我没有敌人，我没有敌人。当然从他自己的道德的追求来讲，我没有个人的私敌，那些抓我的、打我的、把我整死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得罪了他，而是因为这个制度，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而是因为这个环境，我们不是个人的什么仇敌。当然他这个说法有他的政治性的技巧和道德性的考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耶稣更属灵，我们不要认为比上帝更属灵，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圣经启示更什么属灵。圣经讲有仇敌，我们就说有仇敌啊。耶稣说他们在逼迫你、抵挡你之前已经抵挡我了，那我们就知道啊，有人是抵挡上帝、抵挡耶稣基督、抵挡什么真道的。外邦为什么喧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商议，臣在一同什么起来，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来呀，我们挣脱他们的捆绑，破除他们的绳索。他们第一抵挡上帝，第二抵挡受膏者，第三他们把神的律法视为捆绑，视为绳索，他们要随心所欲，他们要把一切的捆绑、一切的绳索，他们要把一切的法律和秩序都完全什么废除，他们认为那样就可以过着一个共产主义的生活了。 马克思共产主义宣言就是打破万恶的旧世界，啊，破除一切的锁链，我们得享完全的自由。上午钓鱼，下边我下午务农，晚上一起唱歌。哇，都讲的是天花乱坠。你要知道，二十世纪、21世纪，世界上最多信仰的不是说基督教，啊，不知不觉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成了比基督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更有力量、更渗透、更虚伪、更凶恶的敌人。啊，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实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什么阶段。啊，你看到共产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柬埔寨的共产主义，啊，你就感到非常邪恶。但是如果是用税收的形式，如果是用福利的形式，如果是凡是免税的形式，尤其是免你的税还给你提供福利，啊，你就觉得 welfare 啊，这真的是福利国家啊，真的是人民生活有什么保障。但是我们忘记了，老百姓都知道的，羊毛出在什么羊身上，最终还是真的劳动的人啊，工作的人啊，你不管是用税还是用福利啊，不是当官的人，不是联邦政府给人提供福利的，不是那些政客政党提供福利的，而是我们真正劳动的人。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撒旦的诡计啊，欺骗。所以这地方讲的说，你的后裔和女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啊，你要伤他的什么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这就讲的说，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什么脚下，耶稣伤了他们的头。在历史过程中，我们也要把撒旦的头踩在我们的什么脚下啊。今天这样讲，我自己觉得就有些突兀，但是我们就知道这是合乎圣经的啊，这是罗马书要表达的。我们就知道，哪怕我们保守的信仰、强悍的信仰，就已经变得很软弱，很没有力量，很没有那种 sharpness、strongness 了啊！所以求主怜悯，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不要啊，处处啊，这里鬼那里鬼，就像过去啊，我在灵恩派里教会聚会，一聚会奉耶稣的名捆绑天上的鬼，捆绑地上的鬼，东方的、西方的、南方的、北方的，古往今来的鬼都捆绑一遍，就是忘记了捆绑自己心中的鬼。啊，赶走一个鬼，因为你心里空虚，因为你没有主、没有真理、没有爱，走了一个鬼，又来了什么？七个鬼。所以关键不是赶鬼，关键不是肃贪，关键不是抓罪犯。关键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每个人心中都有主的灵、主的爱、主的道，这才是至关什么重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啊，不是靠我们在灵界打败魔鬼啊，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样抓那样绑，而是靠我们在心思意念、心意什么更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你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然后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讲得更清楚，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啊，你用什么样的武器能够打败魔鬼呀？啊，我们只能够是一种啊心思念着啊真正属灵的征战。所以这地方讲的说，那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全弟兄姊妹，最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啊，最坚固的营垒不是罗马的山寨，啊，不是犹大人建在山上的堡垒，啊，最坚固的营垒不是在华盛顿，啊，不在五角大楼，最坚固的营垒那是我们心中顽固的思想。那有的时候我们人吵的，你怎么就是想不开呢？啊，你这是榆木脑袋，所以不晓得什么话都出来了。那就说你这人明明摆着的，你怎么想不开呢？哎，你就知道人心啊。啊，人的思想啊，啊，有的时候这个思想之为思想，就是非议什么所思，啊，理性的终极是非理性，啊，非理性的终极是理性，啊，这些方面具有它的反合性。但是无论如何，这里讲的 stronghold 啊 ，stronghold 的这坚固营垒是指人的心思什么意念。所以讲各样的积木，这主要讲的积木是 argument， 各种各样的论据，各种各样的学说，各样男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至大的事，一概攻破了，然后又将所有的心思意念夺回，使他都降服在 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主权之下。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主题，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人最无奈的啊，人最自欺的，说哎呀，我改变不了美国，我改变不了中美关系啊，民主党啊，共和党啊，拜登先生了，川普总统了，这人那人啊，我改变不了啊。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无可奈何，什么花落去啊，觉得只能够随波什么驻留，是可忍啊，忍忍忍忍字头，不断的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始终可以把我们的心意什么夺回，也把人的心意什么夺回。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举行的最大的革命，最伟大最崇高的革命，真的是灵魂深处开我们的什么心窍啊，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怎么讲 spiritual warfare 啊，你不要讲的那么玄之又玄啊，你不要讲的那么神秘什么嘻嘻啊，其实是很玄，其实是真的是很神秘。但是隐秘的事啊，我们不要刨根什么究底。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知道的当知道的事都知道，能做的事都做出来，这人已经是不得了的教会和社会中历史中的什么伟人了。那些重大测不透的事，那些上帝隐秘的事啊，甚至魔鬼如何做工，那些有些事情是你自己所不能够明白的，也不是你能够掌管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应当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撒旦的存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说赐平安的上帝。所以使徒保罗一边讲到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但是上帝这个赐平安啊，就是要把邪恶，要把邪恶的罪魁祸首，要把邪恶的化身啊，魔鬼撒旦绳之以法，而且要最终要把他投在那硫磺火湖什么之中，那虫永不死，那火永不灭，他们要在那里，撒旦及其差役要在那里哀哭切齿，知道什么永永远远，这就是永远的什么死刑。那今天教会中，今天社会中最败坏的啊，你不用说，就是杀人不偿命，杀多少人都不偿命，杀十个人不偿命，杀二十个人，杀一百个人，杀多少人都不偿命啊！不管不偿命啊，你还不能够强迫劳动啊，你还不能够，你还要给他买游戏啊，你要还要给他保证身体健康啊，还要定时给他身体检查啊。你首先不能够把他当做犯罪分子，你首先把他当做什么精神病人啊。所以现在这个啊，有一个人是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哎呀，他吃福利吃劳保也吃烦了，我福利劳保啊，我还要去领，我还要去买啊。那个老人家八十多岁，要拿着一把刀子就上街了啊。第一次这个威胁一般的旅客，你看这老头疯了，不理他啊。后来他又去哇，一看捅别人不管用，直接去捅警察，那警察当然把他抓起来了。他说哎呦，我终于可以到监狱里去啊，不需要我做饭了，也不需要领福利了啊，这样别人就把我直接照顾了。后来他被判刑三年出来以后，然后他很开心，为什么呢？他在监狱里比平常还长了三磅。你说现在社会中这个啊，人只要福利，只要权利，不要责任，不要后果，已经疯狂到，已经变态到什么程度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啊例子。但是我们看到赐平安的上帝，他要将撒旦、将罪恶、将罪恶的根源、将那些攻击的、诬陷的、将那些啊自古以来就是杀人的，要把他们践踏在他的脚下，也要践踏在上帝的圣民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最大的悲剧不是恶人作恶，罪人犯罪。你说恶人不作恶还叫恶人吗？那罪人不犯罪还叫罪人吗？是那些自以为是义人的，却不秉公行义，却不仗义执言，而却不为了公义赫然前往，挺身什么而出。这是诗篇上讲的大卫一样的啊，大卫一样的君王，就是为了公义赫然前往，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虽千万人无什么王矣。没有这样的一部分人担当，谁保护我们的教会？谁保护我们的家庭？谁保护美国？谁保护中美关系？谁保护这个世界？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所谓的义人啊，一旦放弃我们的责任啊，放弃我们的权柄啊，放弃我们的职分啊，这个世界就变得空前的邪恶，空前的令人绝望。所以弟兄姊妹，就使徒保罗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当我们讲到啊撒旦的存在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当然很多要点啊，我就简单给大家讲七点。第一点，撒旦虽然他的意思就是敌对者啊，他与上帝为敌啊，他与神的选民为敌，他要折磨，他要搅扰，他要杀害，他要毁坏。所以圣经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什么杀害啊。所以撒旦的典型的特征就用几个字，欲天为敌，窃天大盗，甚至说是伤天什么害理啊。这就是撒旦啊，他是不光是上帝子民的敌对者啊，他是抵挡受膏者耶稣基督的啊，他是抵挡上帝的啊，他要废除上帝的所有真理和律法的，他要取消，他要把基督教的文明啊，宪政法治的国家，善恶的分别啊，司法制度，他都要取消，他都要使得一切中立化，把一切都抹平啊。这就叫现代教会，现代美国盛行的叫取消文化。男的取消你的男性，女的取消你的女性，或者是你虽然为男的虽然为女的啊，但是也不要啊，怎样怎样，就是抹平啊，取消，把那种平等主义，平等主义其实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变成了身份上的、性别上的、工资上的、工作上的一切方面都要平等，那就是完全什么抹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抹平的啊，取消的啊，把平等主义推到登峰造极的一种啊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文化啊。这里我们看到啊，魔鬼撒旦的特征是恐告者啊。所以圣经讲的说啊，因为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啊。所以撒旦当初在上帝的座前控告谁啊？约伯啊。这是一个典型。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为什么我们的中保需要升上高天？为什么我们的中保需要坐在圣父上帝的右边？他是为我们来抵挡啊，来辩护啊，使得我们在上帝面前确保我们因信称义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啊恩惠啊。同时弟兄姊妹啊，魔鬼撒旦啊这些差役啊，也会在家庭中啊，也会在教会中，也会在我们的心中。哎呀，你这样的人啊，他那样的人，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教会还没有希望了，美国肯定要注定要走向灭亡了，教会肯定要完蛋了，你的婚姻不保了，你自己肯定要得病的，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恐告啊，来给我们带来咒诅啊，来给我们带来疑惑啊，来使我们心情不宁啊，夫妻不和啊，教会分裂啊，国家什么撕裂啊，这都是魔鬼撒旦通过恐告啊，通过舆论的恐告啊，通过在我们心中的恐告啊，他要达成这样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他被称为恶者啊，因为他是恶毒的什么计谋啊。虽然知道有上帝啊，虽然知道有耶稣基督啊，虽然甚至他也讲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啊，但是他是啊，是不悔改啊，但是他仍然是伤天什么害理的，仍然是 evil， 被称为恶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也被称为试探人的啊，他给人各种各样的暗示啊。我们就看到啊，人类历史的两个啊开端啊，都是有着魔鬼那试探者的影子啊。在伊甸园里啊，那一切的蛇比万物什么都狡猾啊，他来到亚当夏娃的面前，上帝其实真说，你看
他默默含情啊，啊，他主张对话，啊，他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来启蒙亚当夏娃的头脑吗？啊，你别死脑筋了，信上帝不要紧，啊，你认为上帝真说吗？啊，你认为上帝说了他真是那个意思吗？啊，你认为你吃了不一定死，一定死，真的是一定死吗？不一定吗？所以说撒旦的巧妙之处就是他不否认上帝，啊，他也不否认宗教，啊，他也不否认上帝说了，啊，他让你质疑上帝真的说的是这样吗？啊，字句的规条的律法的意思是上帝的经意吗？所以撒旦很狡猾的，啊，以光明天使的形象什么，哎，出现，啊，那被成为试探人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人类历史在伊甸园开始的时候有那试探者的影子。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个新的开端，那试探人的又进前来。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你在那里苦修有什么意思？啊，祷告有什么意思？啊，传道有什么意思？宗教如果不解决人的饮食问题，有什么意思？你解决人的饮食问题，让人家长期受教育，让人家长期劳动，那把工作废了，把教育废了，把家庭废了，然后你一吩咐，就把这些石头都变成鱼了。从此以后，大家都过着幸福的什么？哎，生活。而这是天大的梦幻，这天无多邦的什么极致啊！但是就是说，撒谎你撒的越大，越破不了，为什么呢？没法验证。你要撒个小谎，哎呀，你说这个啊，这不是镯子，哎呀，这就是镯子。你睁着眼说瞎话，你说将来啊，有一天啊，我们不需要教育啊，不需要劳动啊，杀人不需要偿命，借债不需要还钱啊，人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哇，这真的是美好的理想。那很多人就会跟随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谎言啊，越大的谎言越具有蛊惑性，啊，越具有难以证伪性啊，这些方面大家都晓得。然后我们再看第五点，说圣经讲的说魔鬼撒旦就像啊吼叫的狮子，啊，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你如果不喜欢看的，不要看这三个童话，啊，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有些邪恶，有些丑陋。有些凶残，我们不得不 face it， 我们不得不 confront， 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不得不啊，甚至产生一些直接的对立的。所以圣经讲到啊，魔鬼撒旦如吼叫的狮子，啊，那狮子之凶残。啊，然后讲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当我们讲到龙的时候，啊，中国龙，我也不晓得中国人为什么觉得龙很可爱。啊，你看那龙，那角是鹿角。那胡须是鲶鱼须，那嘴是牛嘴，啊，那身子是蛇身子，那脚是鸡爪子，那尾巴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那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张牙舞爪，龙子龙孙，为什么中国人就对他顶礼什么膜拜？其实我原来也顶礼膜拜，最喜欢的和龙的传人，遥远的东方有一条什么？龙，它是我们台湾弟兄姊妹唱的歌曲，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龙子龙孙张牙舞爪，哇，中国几千年啊，就受这些啊专制神话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神话。所以这是讲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啊，是迷惑什么普天下的啊，所以这个迷惑的力量非常的啊巨大。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期，整个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什么脚下，连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成了什么贼窝，连大祭司、连祭司长、连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都要讨嚷着异口同声的、不择手段的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那不就被蒙蔽了吗？啊，弟兄姊妹，他们把这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到底有什么光荣呢？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又能够骗谁的？连比拉多都知道，他们是因着嫉妒的缘故，把耶稣钉死在了什么十字架上。虽然他们说的堂皇冠冕，耶稣基督讲了他是上帝，而且在政治上讲他是王，所以他说他是上帝那是亵渎的，他 说他是王，谋叛罗马帝国，犯了国家政权什么颠覆罪。所以说犹大人编织的罪名，不管是宗教上还是政治上，必然要把耶稣基督置于什么死地。
所以说弟兄姊妹，是迷惑普天下的。
所以在启示录特别讲的是迷惑列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圣经历史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很高级的阶段啊，或者最高级的阶段，随着真理的不断的传讲，使得他不再迷惑谁呀？列国。
小弟兄姊妹啊，人类历史啊，按照犹太人从创世纪保守讲6000年
多年
啊，按照有史以来中国的记载、巴比伦的记载、埃及的记载、印度的记载、美洲的记载啊，有文字可摘的历史不过是3000年啊，最多4000年，中国人可能你不够2000年啊。但是无论如何，这2000年来，这3000年来，全世界包括中国、包括印度、包括阿拉伯世界、包括西方世界，最大的祸害是什么？国王和国家。最大的祸害是国王和国家。你一个人能杀多少人啊？你看斯大林借助国家杀多少人，希特勒他自己能杀600万犹太人吗？那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活活的饿死几千万吗？文化大革命能够逮捕1亿吗？谁能够做到？都是借助国家啊，都是借助政党，都是借助他取得了国王、主席、总统，不管什么职位，他窃取啊国宝、国鼎、大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但是这个几千年来古今中外一个最大的谎言、最大的传说、最大的迷思是什么呢？
君权神授，
本来皇帝打天下做天下，他就是强势的，我们在为他打上一层神圣的什么色彩。我们不知道，不是君权神授，是权力本身是上帝什么设立的。但是不管是君王，甚至是牧师，甚至是父母，你的监护权、你的教牧权、你的治国的权柄，你都必须自觉自愿的做上帝的什么仆人啊，合乎神的什么心意啊，然后赏善什么罚恶。如果你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你就成为毒妇什么迷贼。
所以弗吉尼亚的州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什么？要把暴君踩在什么脚下啊。所以美国公共神学中一个格言就是：抵挡暴君就是侍奉谁啊？上帝啊。这些方面对于我们中国人、对于我们华人、对于基督徒来讲，很多方面就是非议什么所思了啊。但是无论如何，从历史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啊，从美国神学、美国政治历史的角度啊，就到了1787年啊，然后美国宪法就正式的、完全的废除了君主所谓虚幻的权力的什么光环啊，不是君权神授，那是什么人权神授。这一个字，人类历史走了至少3000年。那到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走出这一个字来啊，包括大陆，包括我们教会，很多人就不知道权柄和掌权的人是应当分离的啊。父母监护权，那人都需要父母啊，都需要父母监护，当然是神圣的。但是如果父母性侵孩子，如果父母把孩子卖了，把父母这个，把孩子这个活摘器官，他还配做父母吗？他还有监护权吗？应当把他的监护权剥夺掉，本来监护权就不是他赐，是上帝赐的。而且他犯了什么罪都应当交付审判，予以什么公义的审判啊！你不要说你没有父母的监护权，你可能就应当判处死刑，判处什么监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犯罪什么分子啊！那个权柄，那个权柄还在，权柄由别人来掌管，总统是如此，牧者是如此啊，家长是如此，一切掌权的都应当自觉自愿、甘心乐意、经诚惶诚恐的做上帝的什么仆人，像耶稣基督一样做仆人，不是要别人服侍自己，是要服侍什么别人。如果作威作福啊，骑在别人的头上啊，那伤天害理，那知道上帝不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啊深到我们对个人的意识有多么认识呢？这个20世纪最深层的心理学弗洛伊德啊，讲到个人心理的幽暗
啊，讲到这个个人心里的幽暗，有弑父的情节，啊，有乱伦的情节，啊，有死亡的情节，啊，有这个利比多性冲动的趋势，啊，我讲到很多国家不光有个人的潜意识，还有集体性的潜意识。那中国几千人的潜意识是什么？就是皇帝梦。不知不觉我们要自己做皇帝，不知不觉我们要推着别人做皇帝。所以这个皇帝轮流做，今天的我家不是一个人的心里想的，而是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一个集体的制度的历史的潜意识根深什么地固，民国了又民国，民国了共和国，到了今天那还是定于一尊。所以你要知道，要根除个人心中的这个潜意识，要根除民族的潜意识。就像台湾学者博洋讲的，这个文化的集体的大酱缸啊，不管这个酱缸是包装的多么好，不管这个酱缸你自己多么喜欢吃，再新鲜的再有生命的进去都成了一个颜色一个味道，专制的独裁的伤天害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二点，撒旦的攻击。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要将撒旦踩在脚下，那确确实实是因为撒旦是有攻击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几点啊。第一点，我们就看到撒旦是主动攻击啊。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不招惹你啊，你不要动动他之兵，不要管我，我不理你，我没有伤害你吧。人无害人，人无害人心啊，但是别人也许啊，这个方面我们中国有类似的格言，说害人之心不可什么有，防人之心不可什么无，这是常识性的智慧呀。人不想吃老虎，是老虎想吃你的，这是常识，这是生存的常识。所以弟兄姊妹，魔鬼撒旦他要主动攻击，所以不管在伊甸园中，那试探人的上前来啊，不管在耶稣在旷野中啊，还是在彼得所讲的啊，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他随时会趁虚而入，发动致命的什么攻击。你觉得四周一片莺歌燕舞啊，你觉得花香什么鸟语，就像在非洲森林中，很多人喜欢非洲森林那种草原啊，那种茫野啊，那种开阔啊，那种天高云淡啊，你觉得哎呀，陶醉在一种审美的体验中，忽然之间哗啦啦到一个狮子从草丛中出来啊，一个狮子从树上，狮子都会爬树的啊，狮子从山岩上从山洞里出来，攻其不意，然后你就被什么，在极乐的审美体验中，你就成了狮子嘴中的什么食物。所以中国人讲生育忧患，死育什么安乐。所以你在这个有的时候我不开心啊，你不开心很好啊，你如果完全开心，那你必死无疑啊。别人说我不好啊，别人说你不好好，如果别人都说你好，你就什么有祸了啊。所以诗篇呢，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什么而喜乐，是要喜乐，但是要有畏惧，要有战惊，要有忧患什么意识，生于忧患，死于什么安乐，这是极深的属灵的生命的哲学。所以我们就看到撒旦还要乔装打扮啊，撒旦常常以光明天使的形象什么出现啊，撒旦常常是自由战士啊。我们就看到美国那些缔造者啊，他的这个联邦党人文集中他说一句话，他说那些为了民主，为了宪政，为了共和喊着口号最响的人，往往会夺取权力，而且马上成为独裁者。哇，这是美国的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他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讲的。所以他们设立了三权分立，不光三权分立，联邦政府周全啊，不光是联邦政府周全，那个议员也是众议员和什么参议员，这一切都是为了分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制衡，这一切都是明明的知道他想当皇帝，他想当独裁者，他想定于一尊，但是在这个制度之下他想当不了，而且其中一个最大的设计是要用野心来抵挡野心。 Ambition must be against ambition
把他们这个设计的真的是匪夷所思，就说你不是权力都想扩张吗？你想扩张权力，啊，对方也想扩张权力，哎，这样就平衡了 ，balance 的。所以美国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参议院、众议院、联邦政府、州政府常常打架的，大家好，这是建国之父们设计的，啊，美国的政权反复摇摆，好，这是有意什么设计的？很多人不理解，啊，这个台湾人啊，在这个中国民主理论上先行先起，哎，有一个人讲得很不好听，但是很合乎圣经，很合乎哲学，很合乎政治哲学，啊，他说这个，啊，他说民进党、国民党开会，他说民进党是一条狗，啊，国民党就乐，啊，国民党是一条狗，哇，这个都打他，他说两条狗打架都讨好主人，都讨好选民，人民的权利反倒得到什么保障了，哇，这个消息太狠了，我觉得很难接受，啊，我觉得太粗鲁了，太坦率了，啊，赤裸裸的真理，但是就讲的是，罪人要用罪人来制衡，啊，野心要用恶心野心来什么啊平衡，啊，和这个方面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但是无论如何，乔装打扮，然后他攻击的目标是什么？攻击我们的信息啊！你信上帝？谁不信啊？你信上帝有什么好处？你信上帝，上帝在哪里呢？祷告啊，你要祷告管用，还学习干什么？还工作干什么？还做饭干什么？光祷告不就吃饱了吗？啊，蒙恩之道，还要参加教会的圣餐啊，参加教会的听道，哇，还要奉献。那奉献方面拿钱哪是蒙恩之道啊？那圣经讲说，哎呀，我们要把属于神的家的粮食啊奉献出来啊，用于教会的事工啊，用于各种各样家里人的家里的事。那如果我们这样忠心奉献，上帝说我要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穷福于你。所以越不奉献的人，公共生活越贫穷，各种生活越贫穷，我们的私人生活越没有什么保障啊。这样就进入了一个贫穷和吝啬的循环啊。但是当我们真的是奉献我们穷寡妇的两个小钱，我们就从贫穷走向富足，我们就从富足走向奉献啊，从奉献走向更多的蒙福，这就是上帝敞开了天上的什么福库的。而是上帝挑战我们，你试一试看看我是否上尖下流的从天上穷富你。什么意思啊？地上任何人挡不住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可以攻击上帝的蒙恩之道啊，魔鬼攻击我们分别为师的生活，但是说一千道一万，魔鬼攻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犯罪。人不为己是吧？天诛地灭，过把瘾就死，怕什么？砍头不过啊，头落地，20年以后又是一条什么好汉？我是流氓，我怕谁呀？啊，你就看到这些都能够自圆什么其说，都说的是堂皇什么冠冕啊。我们就看到今天啊，抵挡日货啊，抵挡美国人的产品，然后人家的货一说，哎，降价1%，降价10%，哎，都排队去买。哇，这个人心啊，人心啊！所以你看到撒旦搅扰人啊，这个想方设法使人犯罪。当然，这个攻击的方式啊，有的时候是诱惑。啊，有的时候是迷惑，有的时候是蒙蔽啊。这个地方我就读这个清教徒布鲁克斯，他说的一段话很有哲理。他说，虽然撒旦用各样诡计引人犯罪，我们必须小心，精心谨守，但是不要把一切试探都归罪给撒旦啊！你们中间嫉妒纷争从哪里来呀？最终来说，从你的什么私欲而来。啊，所以说杀山中贼容易啊，常常我们中国人讲，哎呀，把台湾灭了吧，啊，把大陆攻了吧，啊，把民进党都赶走，把共和党解散了吧，美国也国将不国了，我们巴不得把人家都灭掉。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不晓得中国古人也有这样的智慧：杀山中贼什么易，灭心中贼什么难。山贼好灭，心贼什么？南方心贼就是我们自己蠢蠢欲动的邪情私欲，包括撒旦在我们心中也是做搅动的什么哎工作。所以圣经讲要攻克己身，要攻克己心，胜过什么哎攻城。所以这个布鲁斯就讲，不要错怪了魔鬼。 今天很多人搞一些所谓属灵的宗教的冤假错案，而就是把自己的责任啊，一切的过犯，一切的委屈，全推在谁身上？全推在撒旦魔鬼身上，把出于自己心里的东西推到撒旦身上啊！这个方面你就看一些经文啊，其实圣经中讲的啊非常清楚。我们看到犹大书，在犹大书啊，犹大书只有一章啊，第九节啊，第八节到啊第啊十节，和这些做梦的人也想他们误会神迹，做梦乌托邦，白日做梦啊，空想家、梦想家啊，但不是理想家啊，轻慢主制的，回谤在尊位，谁做事啊就攻击谁啊，看大旗。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啊，你不管这个文这个出处何在啊，最起码记载的新约圣经中，我们还是需要啊学习啊，需要参考啊，需要啊承认这是圣经的一个部分。那米迦勒怎么说呢？主责备你吧，主定你的罪。那米迦勒没有说我定你的罪，那米迦勒一个天使长也不能够定魔鬼的什么罪。而现在我们常常我们就觉得常常哎呀我是啊这样，我们一个人啊，我把他看透了，他就是假先知，他就是假牧师，他就是假教师，他就是假弟兄，这就是假教会。你说你处于什么位置，你有什么样的程序，有什么样的权柄，说人的狂妄啊就和当初撒旦堕落一样，我要升上高天，我要与至上者什么同等，不知不觉我们就和撒旦一样，把自己放在这个第一尊的地位了啊。但是这个这儿就讲说，但这些人回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啊，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什么一样，在这世上最后你败坏的不是撒旦啊，因为撒旦最后在上帝面前交账啊，当然撒旦也要为他一切的罪恶他都要交账啊，但是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的罪什么交账。我们不要认为把我们的罪推在撒旦身上，推在别人身上，我们就可以万事什么大吉了啊。所以人啊犯罪以后常常以受害人的形象什么哎出现。好，我们最后看到撒旦的失败啊，正将快要将撒旦践踏的你们的脚下啊，这个方面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快快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不要夸大魔鬼的作为，我们不要夸大罪恶的影响和实力啊，我们要知道存在，但是不要夸大啊。第二个方面，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及其后裔的什么头啊，但是他也会伤我们的什么脚跟，不让我们走得顺利，不让我们走得畅快，要拖我们的什么后腿啊，使我们伏笔，使我们退后。耶稣基督的得胜啊，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并且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什么夸胜。所以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啊，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其实人说穿了，大多数软弱的人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怕死，怕死怕老啊。今天和师母在路上讲，哎呀，有的同学一晃五十多岁了，要官有官啊，要钱有钱，但是就怕谈两个字，说老死，一说这个就犯忌啊，这是现在很多同学的禁忌啊。但是你看使徒保罗讲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啊。当然啊，之所以把罪定为罪，之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因为上帝的律法始终是有权柄，始终是有 jurisdiction， 始终是有管辖权的。所以说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什么得胜，能够胜过死亡，胜过撒旦，胜过阴间的什么权柄。但是弟兄姊妹，第五点是最重要，如果你没有第五点的落实，我死后得胜啊，我最后见耶稣再来的时候得胜，不是不是。你看到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就讲到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我们是同着羔羊的，蒙召被选，我们要有忠心的，也必什么得胜。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中，要在我们上帝呼召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要竭力追求，要攻克什么极深，得胜得胜得胜得胜。那最后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识别撒旦的面目 啊，不管他如何以光明天使形象出现，啊，最终他都是，其实说穿了，他也许高举上帝，也许高举耶稣基督，啊，甚至也许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吗？鬼喊打鬼，贼喊什么？捉贼，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但是啊，这个苏格兰啊牧师啊，这个应当是John Duncan，他就说一句话。这个撒旦在伊甸园里，啊，以及撒旦在旷野中，啊，撒旦在历史上，他这个诱惑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什么犯罪，犯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那中国人其实讲的也很简单，说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叫门，啊，这也是自然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识别撒旦的面目。啊，撒旦是偷窃的、毁坏的、勾引人的、诱惑人的，啊，杀害人的，啊，光明天使的形象，撒旦的诡计，想方设法让我们上当受骗，就是让我们犯罪，啊，让我们背离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和什么本分，让我们把责任都推在别人身上，啊，推在他人身上，推在家庭身上，推在历史身上。撒旦说，实在不行你就推在我身上，啊，撒旦愿意为你担着，啊，但是其实最后他也担不了，他也不会为你担。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坚强的啊抵挡撒旦。啊，最后我就再读一下布鲁克斯讲的，他撒旦只有劝说人的手段，并没有强迫人的力量。他可以诱惑我们，但若非我们自己愿意，他无法征服我们。他可以怂恿我们，但若非我们自愿，他无法伤害我们。若不见着人自己，撒旦无法毁坏人，但人不见着撒旦，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毁坏了自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怜恤我们的软弱，顾念我们的愚顽，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成就你早已经开始的善功，因为这功是来自你永世之中的拣选和预定，因为这功是来自你在历史之中的救赎和更新。主，这功也是来自你此时此刻借着你大大的圣灵来充满、来更新、来扭转、来成全，让我们不断的攻克己身，啊，胜过老我，啊，警醒谨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